从抗争与偏见到经历巨大改变，作者王子浪，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2015级博士，选自《无问西东》，因为有你，40位清华学子的信仰之旅。再回首，信主路上已十年有余，感谢主，喜乐常在我心。我愿分享自己蒙恩的经历，愿主在万事上得他当得的荣耀。藐视并敌视。在认识上帝以前，我是有神论为极端愚昧的表现，坚信自己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当时并不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对宗教的原始印象来源于课本和自己对生活的观察，高中课本中描述的晚清政府腐朽堕落，执政者不问苍天问鬼神的执政方式，搞得民不聊生，使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间，而堕落的根源在于执政者迷信宗教。这样的认识令我对宗教充满厌恶。我很认同马克思说的，宗教是精神的鸦片，而且认为这种鸦片能腐蚀人的灵魂。当时我认为灵魂和精神面貌类似。各种宗教中，我尤其厌恶基督教，因为中国的基督教是鸦片战争的产物，是一种文化侵袭，是西方人统治中国人思想的一种工具，其传到中国时即被烙上民族耻辱的印记。这样的认知自然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生活中，我的家乡盛行佛教，忠实信徒多为老年人，每逢节日家家户户都去庙里上香，我自然是不愿去，然而在长辈的劝导和压力下也就同行，但心里还是觉得他们挺愚昧的。总体来说，我对宗教的看法是藐视加部分敌视。上大学时，有一位学姐给我传福音，说这世界上有一位上帝，我大为吃惊，没想到21世纪还有人相信神。后来他告诉我，不仅有神，还有撒旦及魔鬼，我更觉得这如天方夜谭。我不屑于他的看法，总发挥我爱辩论的特长，想着各种问题责难他，而他也真的经常回答不出我的问题，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宗教是愚昧的。虽然当时我有点敌对基督教，但有一件事令我困惑，那就是学姐温柔善良，有爱心，人品好，而且学习努力，成绩好，相对其他非基督徒，我甚至更愿意与她交往，这也是我为什么会乐意听她讲福音的缘故。思想的抗争，彼此熟悉之后，学姐邀我一起去教堂，第一次去教堂发现里边居然有这么多的大学生，我万分吃惊，不是为神的大能而惊叹，而是惊讶于居然有这么多大学生的思想被侵蚀。我心中暗想，一定要把这股势力控制住，不然将来社会肯定要出乱子。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大多也听不懂，自己在下面翻看圣经，印象中看到耶和华一发声，敌人的心就消化这样的经文，暗想这也太违心了，要是都这样，国家之间还用打仗吗？牧师正道之后，有个海员分享归主见证，说他本来是不信的，遇到一次海上风暴危急之时，向上帝祷告，若是上帝拯救他就相信神，后来平安返航，于是信主。我想这不过是找个心理寄托而已，哪里有什么神。聚会结束时，教堂的人倒也友善， 他们让我留个联系方式，我便留下 QQ。 他们建了一个慕道友群，后续几天他们天天在群里发和信仰有关的资料，我则经常往里面发送一些时政消息，结果不到一星期就被群主踢出群了。还有一次，教堂里唱诗，邀请耶稣来做王，信徒们情真意切，满脸兴奋，而我却怒火中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封建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好不容易经过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皇帝拉下帝位，废除了封建制度，这里却有人又要邀请一个人来做王，这不是复辟吗？教堂竟然敢公开宣传复辟思想，所以我越想越愤怒。信主前这样的趣事或是思想上的抗争还有不少，后来学姐又邀请我去过几次教堂，然而并没能改变我对基督教的看法。我也曾经不耐烦地对学姐说，你不要再和我说了，要是我都信了，全世界的人都会信了。这样的状态大概维持了半年多时间，跨过理性鸿沟。再后来，学姐要毕业了，她在返校的火车上偶遇一位基督徒，告诉她学校边上有个传道人，圣经讲道很好。见我去教堂没有什么感动，学姐返校后就邀我一起去参加那个传道人带领的查经班。那晚我经历信仰上的第一次转机。那段时间我学习状态低迷，自认为付出了很多，但是效果很差，心中苦闷。当时我担任班长，因为找不到处理事情的标准，处理一些事务时很是困惑，多面都不讨好。当传道人讲到箴言十八章二节，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的时候，我心中为之一振，便把它写在一张白纸上。我越思想越觉得奇怪，感觉那句话明明是对我说的，而且最精确地回答了那些紧紧缠绕我的问题。我未曾对任何人讲过我的难题，也不觉得有人能解答我的疑惑，却未想到在这里找到答案。我心里暗自惊奇，我知道圣经写于几千年前，几千年前写的东西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我本认为圣经与古兰经、佛教典籍类似，是各个宗教自己的教义，与我无关，却没想到圣经的话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对我产生如此神奇的触动。后面经过几次很巧合的经历，我去了一个家庭教会，开始在一个老师家里稳定的聚会。虽然我接触到的基督徒比一般人都要柔和谦卑，善良有爱心，这或多或少减少我对基督教的偏见，却不能作为我建立信仰的全部理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爱我？耶稣基督是否是为我死的？我不能确定，特别是后者。我很难想象一个几千年前死了的人会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告诉自己，我是带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寻求，若是上帝真的帮助我，而我真实感受到上帝的爱，那我就说上帝爱我。若我没感觉到，我绝不附庸。若我真的体会并由心中认同耶稣是为我而死的，我就认耶稣为主，否则绝不屈服。我记得当时老师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游子吟》，这本书对我震动很大。我发现自己被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的很多东西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原来古今中外那么多耳熟能详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我又从物理学、 生物学、热力学、考古学、哲学、宏观的、微观的等等各方面搜寻上帝的踪迹，最终都得到相同的答案：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原来信仰不是愚昧的，信仰和科学并不是冲突的。这些观点刷新了我的认知，我开始积极寻求，我要知道这世界到底有没有神。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马克思哲学这门课，在一次课前五分钟的活动时，我走到讲台前问大家，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我讲了我的寻索和思考，并表明倾向于相信有神。当时同学们有一些讨论，但讨论结束时，老师做了一下总结。老师很负责，他说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他真的说不好。马克思哲学只是一门学说。之后的那段日子，我查阅了许多资料，发现万物的奇妙无不在暗示着这奇妙世界的背后有一位设计者，即有一位神。跨过理性的鸿沟之后，我在感性上也需要经历这位神。这位神这么伟大，但是不一定和我有关系啊。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祷告说，神啊，你若真的存在，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这样我就知道你存在而且爱我。我常常向神这样耍赖，神也特别怜悯我，常给予特别的帮助。有时祷告没有感动，我便直言，神啊，你不听我的祷告吗？每每这样祷告时，心中就涌起强烈的感动，甚至流泪。最后我放下自己的骄傲，痛哭流涕地来到神的面前，我承认自己的罪，享受那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爱和赦罪的平安，感谢上帝没有责怪我的无知，而是如一位慈祥的父亲，一点一点地帮助我和引领我。巨大的改变。大三的时候，我开始回顾曾经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我发现我的心境和生活状态总是在周期性的进行着，疯狂一段后就莫名的烦躁焦虑。我甚至从一度有个想法，就是背上行囊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或高山，或草原，或是一座陌生的城市，给自己的心灵一个安静的空间，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大学前面的几年，我总体过得很压抑。我还记得白岩松说过，如果人生哪一阶段他可以重新度过一次的话，那将是大学的四年。既然我在被人们认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大学时光都不能过得很开心的话，我怎能奢求有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呢？有时觉得自己很刚强，已经强到百毒不侵的地步，虽然有时内心空虚孤独，但外面总是有厚厚的甲胄，硬邦邦的，坚不可摧。我告诉自己要做个斗士，因为英雄只能被毁灭，不能被击倒。有时又觉得自己很脆弱，脆弱到别人的一个眼神就可以把我伤害得鲜血淋漓，几句毫不相干的话语就让我惶惶不安。所以在众人面前，我总是夸张地抓住机会表现自己，生怕被剥离，被遗忘。所以别人大笑时我也大笑，别人参加什么我也参加什么，别人拿什么奖我也要拿什么奖。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想让周围的人都觉得我不错，很积极，不过是想在比较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没有由内心发出的快乐和满足，常常是忙活半天，身心俱疲，用流行的话说，是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力交瘁。这也许是许多寒门学子的共性，刻苦努力，骄傲着也自卑着，为了掩饰自卑，常常需要伪装以维持某一种形象。不认识神的时候，不知道骄傲也是罪，甚至觉得是一种动力，一种活着的意义，以为人就应该骄傲地活着，当然也就对骄傲带来的捆绑浑然不觉，也就是圣经说的罪的捆绑，这是让人心里感到窒息的根源。信主以后，我认识到自己是个骄傲的罪人，正是因为这个罪使我与上帝隔绝，但是上帝愿意接纳并赦免我的罪。当我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承认自己的罪，来到上帝面前时，他的恩典就显明出来。那时学习圣经，每天就是莫名的开心，一改以前的那种苦闷。这种开心和平常的不同，后来我明白，这种开心更贴切的称呼是喜乐。比如我们班级每学期都会出去玩一次，宿舍也会经常去开歌、聚餐什么的，平时的吹牛、讲笑话等等，那些都是从外到内的开心，可能笑完了就完了。一个人独处时，仍有说不出的孤寂。而当我参加小组聚会时，虽然只是简单学习，那种喜乐却是由内到外的洋溢着，感觉生活很滋润。我知道这就是从神而来的喜乐与平安。当我的世界观里面确定有一位神时，许多认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前疑惑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因为既然有一位爱我们的神，那有什么会是不可能的呢？本科毕业时，我总结，我大学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教会中度过的，那种由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是我以前未曾体验过的。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是大三下学期信主的，要是早点就好了。直到如今，我仍然常常为着能认识神而感恩，信仰给我的生命带来巨大的改变，而我也为着这些改变感谢神。作者简介：王子浪，2015年考入清华大学热能系，信主后在教会参与诗班、爱宴、小组查经等服事，将来希望在婚姻、恋爱等方面帮助年轻人。